各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北京罕见发生投资人反对当局关闭投资平台的示威抗议，67人被捕。中国释放4名被控从事非法活动的日本人。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华裔党魁宣布辞职。郭台铭与特朗普共同宣布鸿海集团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郅留霞公开信表示，历史不会站在暴君一边。法国东南部的自然公园林火得到初步控制。巴黎东南郊建成欧洲最大的佛教寺庙。以色列撤掉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的安全装置后，穆斯林被呼吁重返祈祷。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首府拉卡已被民主联军控制半座城池。委内瑞拉反对派全国大罢工进入第二天。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北京连日来发生罕见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大多是投资人，他们捍卫被控卷入非法投资的善心会金融平台，已有67名投资人因参加示威被捕。法新社报道说，在中国，网络投资平台以高回报率进行诈骗引发投资人抗议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次却不同寻常。这一次是投资平台善心会的投资人捍卫他们的平台，反对当局以涉诈骗为由调查关闭这个平台。示威现场视频自本周一以来在社交网络流传，示威者要求习近平下令终止对善心会的调查。北京警方则证实了这些示威活动，指控示威者非法集会，严重扰乱首都公共秩序。据北京警方的数据，共有67名参加示威的投资人被捕，其中63人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被刑事拘留，4人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治安拘留，很多外地来的请愿者被遣返。集资平台善心会的创建人张天明和多名雇员已在上周五被捕，他们被控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由，在全国各地组织传销骗取巨额财产。当局对民间融资平台善心会下手打击，被认为与中共19大前夕北京高层要整肃金融系统有关。有关善心会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北京当局今天7月27日释放了4名被控从事非法活动的日本人，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报道。
日本政府内阁发言人菅义伟这次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宣布，4名涉嫌间谍罪而被中国警方逮捕的日本人已经获释回国，不过另外2位同被逮捕的日本人依然受到拘押。这6名日本人是在今年5月被中国警方逮捕的。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未进一步对事件做介绍，只是表示日本政府与中国当局保持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于今年9月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涉案的6名日籍人员分别属于日本地下探查株式会社和大联合温泉开发公司，仍在接受调查的2人则是这2家公司各自的负责人。据了解，今年3月，6人分别深入山东的冯兰和海南的三亚地区实施非法勘测活动，这些活动没有经过登记，属于无证照、无资质的勘探活动，而且还使用了中国明令禁止的放射性伽马测量技术。法新社发自东京的报道引述日本媒体介绍说，这2家公司是应中国当地企业的邀请前往中国探测温泉水源，由于这2地都是中国重要的军事港口，因此引发当 举的担忧。中日两国关系因东海主权争议而日趋紧张。自2015年以来，另有五名日本公民因涉嫌间谍罪而遭到中方的逮捕。日本日经新闻中文网则报道说，倘若加上因贩毒等其他嫌疑而被扣留的日本人，日本在中国遭拘押的人数总共达到78人。
以上是杨梅的报道。日本最大在野党华裔党魁联方今天宣布辞职，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27日下午，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代表联访召开记者会，表明辞去民进党代表一职。民进党将在近期决定选举新代表的方法和时期。在此之前，民进党在国会内召开临时执行干部会，鉴于在7月2日进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进党惨败，联访因此引咎辞职。在这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原有7个议席，在选举中只夺得5议席，是包括其前身民主党时代在内的迄今为止的最少一席。为此，民进党到7月18日为止共召开6次总结都议会选举失败教训的国会议员会议，会议中出现了要求联访承担责任的意见。2016年9月15日民进党在东京都内的酒店举行代表换届选举，华裔议员联访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夺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民进党代表。而在他担任民进党代表后的2016年10月进行了2次众议院补缺选举，民进党均遭惨败。联访的父亲谢哲信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联访本人出生在日本，属于在日第二代中国台湾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共同宣布，鸿海集团将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出席记者会，宣布鸿海集团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设置最先进的 8K 超高精细影像液晶显示面板厂，称为微谷 Wisconsin Valley。美国将给予长达20年、总金额达30亿美元的税负优惠，2020年兴建完成，预期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记者会的气氛非常融洽，特朗普左一句我的朋友，右一句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来称呼郭台铭。郭台铭则成为全球外资企业主在美国三大政治巨头背书下于白宫开记者会的第一人，这三巨头是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莱恩。台湾媒体分析，郭台铭和特朗普都重视务实与效率，因此一拍即合。鸿海这次在美国大举投资的原因是，一，同时投资中国大陆跟美国，以便在全球布局当中找寻最佳的平衡点。二，苹果占鸿海整体业绩比重达54%，投资美国可以加强与大客户间的关系。至于威斯康星州从7个州当中脱颖而出的理由包括，一，是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大本营；二，提供最优惠的企业抵税措施，几乎完全免除营业税。记者会上，特朗普亲切地叫着郭台铭的英文名 Terry， 还盛赞郭台铭的投资将擦亮美国制造的招牌，并且说这是真正在美国生产并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一周前，马云等10位中国企业家也到华府为企业布局找商机，他们的总资产额超过德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也透过管道希望安排在白宫开会，但白宫回复总统时间安排不及。最后，中美企业界对话仍在商务部举行。台湾的媒体分析，没有具体成果的对话不是特朗普要的，而满足对方需求才是合作能成功的主因。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广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最近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一封公开信，反驳中方有关刘霞获得自由并由国家保护的说法。卢比奥的公开信刊登在《时代》杂志和其他网站上。卢比奥说，历史不会站在暴君一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在狱中患肝癌于7月13日病逝，并匆匆被火化海葬，其遗孀刘霞至今音信全无。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弘扬刘晓波的人生和其遗产，也对刘霞目前的困境十分关注。法国南方今天传来一则好消息，马赛附近的吕贝隆自然公园的森林大火现已得到控制，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经过连续多日的艰苦奋战，法国消防人员控制住了吕贝隆自然公园的森林大火。就此，法国消防部队的马里昂中校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森林大火，消防部门在人员和物资管理上的关键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好像即将取胜之际。马里昂中校说，一切取决于我们为压制大火蔓延所采用的战术。一旦我们画出了需要控制的范围，在经过整体考量后，我们进入全面控制火场的阶段，必须扑灭所有的火线，消除一切可能死灰复燃的隐患。与此同时，还要制定一套备用的战术。本台法语记者指出，扑灭吕贝隆自然公园森林大火的备用措施包括把全地形越野消防车部署在山里的不同位置，一旦需要就能随时投入灭火之需。这样的灭火战术还需要消防人员一直保持很强的机动性。法国消防部队的主任军医告诉本台法语记者，从周一至今，消防人员尽管累趴了，但情绪很好。他说，困难是在第一天，尽管开展了艰苦奋战，但大家意识到火场仍在继续扩大。如今我们压制住了火势，心理上很重要，情绪好了。
以上是尼古拉的报道。一座欧洲最大的佛教寺庙在巴黎东南郊区的埃菲省建成，最近举行了开寺典礼，众多信徒向金光闪闪的佛像跪拜。法新社今天的报道说，看到这个情形恍如置身在亚洲，来自15个国家的数百名信徒和120名和尚及11名高僧在这座距离巴黎26公里的越南佛寺中举行佛寺活动。以色列今天拆除掉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全部安全装置后，约旦政府表示祝贺，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路透社耶路撒冷消息，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领导阶层今天周四宣布对以色列宣布撤除所有他在东耶路撒冷穆斯林清真寺广场上新部署的金属侦测仪器安全措施表示满意，并呼吁穆斯林信徒返回清真寺祈祷。穆斯林领导曾宣布，他们是在负责耶路撒冷穆斯林宗教行政办公室出版一份报告后做出了这项决定。以色列当局在7月14日发生两名以色列警察被一些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拿刀砍杀身亡之后，以色列下令在清真寺广场所有入口处安装金属侦测器、监视相机以及其他安全配备。这些金属侦测器引发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展开了暴力冲突。耶路撒冷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在呼吁穆斯林信徒返回清真寺的同时，也指出技术报告显示所有以色列此前在这清真寺安装的障碍物都撤除了。以色列当局是在周三至周四的晚间撤除最后一批他在东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入口处的安全部署，此前他已经撤除了金属侦测器，但监视相机及其他安全配备还在。巴勒斯坦人因此呼吁周五发动一项愤怒日行动。在以色列宣布撤除行动后，约旦政府当天也对此表示祝贺。另外，穆斯林宗教领袖呼吁信徒返回清真寺后，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随后也立即表示支持这项决定。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北部的首府拉卡城已被叙利亚的民主联军攻占了一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和阿拉伯联军在一个多月前进入拉卡，目前占据该城的一半，圣战分子被赶到该城的另一半继续抵抗。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北京近日罕见地爆发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抗议活动，海内外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国官方新华社今天报道说，在近日部分善心会成员在京非法集聚事件中，63名涉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4人被治安拘留。中国喉舌《环球时报》也就此发表社论文章，声称应该对善心会的非法活动依法处置，并且表示今年十九大即将召开前夕，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揣测中国各地政府是维稳为首要工作目标，并认为现在闹事是最容易得到政府让步的时候，言外之意是此举又受到了海内外反华势力的操纵。那么善心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按照中国官方媒体近日的说法，善心会的董事长张天明等人涉嫌与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等为幌子，策划操纵并发展人员参加传销活动，骗取巨额财物，因此在上周五将他依法逮捕。中国公安部的负责人也向媒体表示，近年来传销犯罪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不断变换犯罪手法，利用金融互助、爱心慈善、虚拟货币、电子商务、微信营销等各种名目策划组织传销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确实，曾经专门研究传销问题的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村近日就向美国媒体表示，在中国非法传销活动十分猖獗，其受害者不下千万。然而，如果说中国公安部负责人的上述说法确实反映中国现状的话，善心会是否确实是一个传销机构，是否骗取巨额财物，官方的版本似乎很难令人信服。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就明确地指出，从示威者打出的横幅标语来看，他们对善心会的领导人十分支持，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受到了迫害，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目前善心会的网站以及微博都已经被封锁，但是从此前在网上流传的一些消息来看，善心会是一家扶贫济困，尤其是援助残疾人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从网上上传的视频来看，示威人群中有不少残疾人的影子。从网络的公开资料来看，广东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其目的是要开发善心会重富务生大系统，而并不是为了赚钱。其商标注册证上显示，善心会的商标注册是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局长许瑞表签发的。事实上，就在两三个月前，善心会还是中国官方媒体电视电台的常客，只要在 YouTube 网站上稍微一搜，就能够看到中国官方新华网以及湖南电视台近期对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明先生的专访。张天明在访谈中介绍了善心会展开的援助残疾人的活动，以及善心会推出的精准扶贫活动。今年四月份，新华网的新华访台节目介绍说，这是一个以致力于用大众的力量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使命的新生态经济平台。当然，这些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善心会成员在北京示威抗议的目的绝不是抗议自己上当受骗，而是为了捍卫他们的领导人，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善心会的领导成员。从示威横幅上也能够看到反复出现的一条呼吁，那就是湖南柳州公安与黑利益相勾结，铁证如山。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习近平以及王岐山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湖南省看来是善心会活动比较集中的省份，而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网络上就有视频报道说，在湖南长沙发生大批的善心会成员在省政府门前请愿的事件，他们呼吁政府释放遭拘押的善心会成员，解冻他们被冻结的资产。一位善心会成员向媒体指控，湖南省永州政府官员以传销罪名相威胁敲诈善心会，而永州官方则对敲诈指控予以否认，称这是对国家公职人员形象的恶意损害和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综上所述，善心会事件的真相看来远没有官方所说的那么简单，时间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回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7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叙利亚无休无止的内战危机，美国对俄制裁新措施对欧洲的影响，欧洲联盟与波兰围绕波兰司法改革的紧张关系，巴黎利比亚危机会谈的后续评论，法国森林大火的灾情，法国议会刚刚开始的政治生活道德规范法案的讨论，马克龙政府的税收政策等等。25日，在法国的推动下，利比亚两大主要对立阵营领袖在巴黎近郊会谈，并达成一项共同声明。法国媒体继续评论这次巴黎会谈的成果。世界报认为，马克龙虽然得到了一份协议，却不能保证协议落实能取得成果。但文章肯定，虽然现在评估协议的实际效果还为时过早，但这次巴黎会谈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如何落实协议，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挑战。巴黎会谈能否推动利比亚和平进程呢？原欧洲联盟利比亚问题政治顾问向十字架报表示，参加巴黎会谈的利比亚两大对立阵营领袖都没有实际控制手下力量的能力。利比亚危机并不是这两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民族主义力量与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简单对立。世俗武装力量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和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伊兹·萨拉杰两人并不直接对垒，而是通过那些支持他们但又不由他们控制的各种力量彼此对抗。费加罗报则认为，巴黎会谈是世俗武装力量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个人的胜利，因为这次巴黎会谈正让他成为一名政治人物，说不定他还可能被看作是解救利比亚于混乱的铁腕人物。美国众议院25日无视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几乎一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但美国单方面推出的制裁法案同时引发了欧洲联盟的不满。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指出，欧洲成为美国对俄制裁的人质。布鲁塞尔、巴黎、柏林都对美国制裁措施对欧洲在能源领域利益的影响感到担心。美国众议院表决之后，欧盟已经警告美国，欧洲有可能会制定反制措施。费加罗报也在经济副刊发表文章，报道欧洲联盟的不满。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公报中指出，这些措施可能会影响欧洲的能源独立。根据该报的介绍，2016年欧盟国家 33% 的天然气消费来自俄罗斯进口。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开始围绕政治生活道德规范立法展开讨论，这是总统马克龙最有标志性的竞选承诺。但目前在国民议会的相关讨论似乎并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十字架报今天在头版社论文章中指出，围绕重建政治生活信誉法案的讨论在国民议会引发争论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其中一些提议让人质疑政府的真正目的。文章认为，法案中关于经济舞弊行为的规定是破坏在税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典型例证。解放报也以法国国民议会围绕政治生活道德规范化法案的讨论作为头版主题，重点关注新法案针对那些幕后活动的压力集团的条文。报道认为，正在讨论中的法案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如何制定压力集团活动法律框架问题上却止步不前。费加罗报今天重点关注法国的税收政策。 报道引述相关的调查指出，法国今年仍然是欧盟境内税收最高的国家，税负之沉重使得法国人从7月29日起才缴完各种税负，开始真正为自己工作。另外，解放报暑期特刊回顾201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今天的报道主题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年初在马来西亚首都机场遇刺身亡事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近期以来，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对峙，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27日至28日将访中国，参加金砖峰会之前的五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由于多尔据信是此次印军越过边界与解放军对峙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如果印方想让多尔来北京谈判，那么他们一定会失望。如果印方想试探中方的底牌是什么，中方采取一切手段要求印度撤军的决心有多大，那么他们现在就应该很清楚，印度无条件撤军就是中国的底牌。印度方面现在需要放弃所有幻想，解放军正在不断向边界地区调动，如果印方不主动后撤，仁至义尽的中国不可能长时间不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边境对峙发生后，印度朝野异常强硬，不时叫嚣不惜对华一战，同时大规模调兵遣将并紧急向外国订购炮弹，而中方也毫不示弱，西部战区已进入一级战备，从四川、甘肃、新疆等各个方向调集部队向中印边界集结，这些部队边开进边演习，声势浩荡。另外，据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已向南部战区、中部战区发布对应自卫反击战预先号令，在边境地区设立前线指挥部，一些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已进驻西藏，开始熟悉攻击方向、地形地貌及后勤供应。中国今次摆出杀鸡用牛刀之势，就是准备用此战作为大国崛起的成长礼。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这次对峙的起因是中国在不丹、印度和中国边境地区修建公路，印度认为这条公路将威胁印度主体联络其东北部地区的战略要地，且不单与中国在东朗地区有领土争议，不惜越界阻止。中印这次长时间边境对峙的根源在于双方长期缺乏战略互信。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战略对手，中印边界问题谈判也一直难有进展。近些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双方彼此间的疑虑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加。印度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在印度洋的活动看作威胁，中国要把印度与美国、日本的军事合作当成遏制中国的手段。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与印度军队在边界纠纷对峙已一个月，近日解放军征兵高原，紧张情势升级。而印度、日本和美国海军日前举行的马拉巴尔系列军事演习，军演目标针对在印度洋活动舰争的中国潜舰。上月间，印度海军宣布一项军舰永驻计划，将监测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舰船活动。马六甲海峡是当前中国最重要外贸和能源运输通道，海域如被外国联手控制，对中国后果严重。中印边界越前发生纠纷是1962年中印战争的阴影再现，让人联想印度携美日支持想牵制中国，其目的和美日印联合军演如出一辙，中国在南疆和南海都出现新的挑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龙象之争至此已经是南亚权力版图的结构性矛盾了。中国国力崛起后，国家总书记习近平有强大的视野和意志去规划与实现强国梦，一步一步打破数十年来保卫中国的旧有框限， 强硬有步骤不退缩的扩张势力，而且丝毫不畏于与既有势力进行撞击，向东进逼钓鱼台，向南海广建人工岛，向亚洲、中亚、南亚与欧洲以里拉出惊人的一带一路蓝图。中印双方都应该把动荡对峙控制在局部的表态内，做好现场危机控管，并在适当时机以谈判寻求解套。至于龙象的战略版图之争，则是一场漫长而根本性的国力较劲。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介绍将刘霞摄影作品推向世界的法国人。听众朋友，7月13日，中国知名艺术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同外界失联，引起各界担忧。台北中央社记者曾一璇7月23日从巴黎报道说，法国作家索尔孟9年前受刘霞之托，从中国带出了一批刘霞的摄影作品，他介绍了其中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索尔孟是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在国际政经和社会领域著述中有一本，在台湾也有一本出版的书，名为《谎言帝国：中国的7年纪行》。为了撰写该书，索尔孟在2005年走访中国，就在北京的一栋公寓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刘晓波和刘霞。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对很快乐的夫妻，尽管门外永远有人监视。当时的刘晓波已颇具名气，但索尔孟发现刘霞的才华毫不逊于丈夫。他形容刘霞为中国罕见的女性当代摄影师，比起刘晓波之妻，刘霞更是她自己。索尔孟曾经问刘霞为什么一定要维持光头的造型，刘霞回答说，只要中国一天不自由，我就一直维持光头。索尔孟与刘氏夫妻的来往可惜并没有持续很久。2008年刘晓波被捕，刘霞仿佛预知自己也会失去自由，把一批共27张、每张约100公分见方的照片托付给索尔孟。他之后在某国使馆的协助下成功把照片运出中国。刘霞托付作品给索尔孟的那次见面成为他们最后的直接联系，之后索尔孟只能隔很长时间才能间接知道一些刘霞的消息。索尔孟把刘霞的作品称为秋图的艺术，并说刘霞的摄影作品有点抽象，善用光影，他从未受过摄影训练，只看过一些摄影集，就能很自然地创造出极具原创性的作品。刘霞用的是一台老相机，只有一个镜头，没有闪光灯，多数照片是在自己的家里拍摄，他用有限的工具和身边立刻就能取得的物件，像是洋娃娃、布料、书，创造一个整个的宇宙。这系列照片本来没有标题也没有说明，是索尔孟作主替他命名为丑娃娃。其中一张照片中的人物是刘晓波，他在右肩上扶着一个脸部扭曲呐喊的人偶，遥望远方。身为在中国以外唯一拥有这批作品的人，索尔孟自2011年起陆续为这些照片策划展览的机会，从法国巴黎出发，到过美国、台湾、波兰、捷克等地，希望尽量让世界认识到刘霞的才华。他计划在今年9月底再度在巴黎近郊的布洛尼比昂固赫进行展览，之后可能于10月底在韩国展出。对于刘晓波和刘霞夫妇，索尔孟说，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欧洲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当刘霞被软禁，欧洲仍然没什么反应。刘晓波逝世后，欧洲媒体才大幅报道，但大家只知道他死了，却不知道他曾经怎样活过。身为知识分子，他只能写文章，帮助欧美读者更了解刘晓波和刘霞。
索尔孟说，刘霞曾自比为受迫害的犹太人，这对他这个1944年出生、生于犹太家庭的人而言是很惊人的比喻，因为他对这个比喻相当敏感。索尔孟对比说，犹太人被屠杀时，许多国家也没反应，事后才反省谴责。索尔孟认为，中国政府用残酷的方式对待刘晓波和现在的刘霞。本来人们很少谈论他，现在全世界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中国拒绝让他自由，让他变成一个象征和受难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个很愚蠢的决定。索尔孟还表示，如果他再见到刘霞，绝不会和他谈过去，他要和刘霞谈他的未来。他的未来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当代艺术家。索尔孟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刘霞有好些年沮丧到无法创作，他很想鼓励他继续摄影、绘画和写诗。索尔孟期望与中国仅有一海之隔的台湾会持续谈论刘霞，展出他的作品，读他的诗，了解他与刘晓波的不同，而且必须让人们知道，即使共产党相信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全部，但他实际上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在专制后面还有人群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中国并不只是共产党，中国也是刘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专栏节目，谈刘霞摄影作品从法国走向世界。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福林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中国官方消息，61岁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大陆著名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因病于7月13号在其接受保外就医的沈阳医院逝世。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也立即引来了来自于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哀悼。法广也再一次请来了部分刘晓波先生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关注中国人权进展的一些代表人物，来为您介绍一个他们所认知的刘晓波以及他们对其不幸去世这一噩耗的回应。现居美国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先生在谈到他和刘晓波先生自1980年代就开始的过去交往时表示，
我和刘晓波先生有三重缘分。基本上在1988年我在上海主编思想家杂志，当时刘晓波在文学批评界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而已经出名了，他在我的思想家杂志上创刊号上发表了论理性精神。那后来我出国了，但是大家知道的是中间8964事件爆发了，这中间最主要都是还是一些电话上联系啊等等。因为主要是后来的2002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我和他联系非常之多，因为我当时在海外主编观察杂志，刘晓波已经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了，他基本上像是我的专栏作家，每周都要写一篇文章，和我有非常频繁的联系，每天都是在我们这边的办公室下午3-4点钟中国的凌晨电话都要会过来，各方面的事情，关于他的稿件、他的想法、他对中国目前的现状的评论，这段时间的交往特别的多。当然08宪章我是来帮他们做所有海外的联系的那些人的签名，后来就是刘晓波先生入狱了，他基本上是工作狂了，为整个的中国的事业。基本上你看我刚才说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3-4点钟5点钟中国凌晨的时候他还没睡觉，就在写文章或者是在考虑问题，是一个奉献精神非常大的。虽然大家知道他和刘霞的感情是非常的令人可歌可泣的，但是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他们整个的家庭生活都是被刘晓波的这种不舍昼夜的工作所打乱的，但是他们当然跟感情上的联系还是非常深入的。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他自己所从事的、所向往的、所思考过的事业。
作为曾经的同事，侨居瑞典的自由撰稿人、编辑、翻译、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张宇先生在谈到他和刘晓波先生的联系时也提到，
我和刘晓波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在2003年开会之前大概就才结束，原来呢不熟悉，他对我不熟悉，我对他当然熟悉，他是很有名的了。 然后我参加笔会以后，在2004年我就接任一个工作委员会，叫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他是2003年当选了我们第一任会长，前面叫主席是刘冰燕先生。然后这样我们这个工作委员会就直接在他的会长领导下了。他最关注这个方面的事儿，所以我就跟他联系比较多。到改选，原来是前任秘书长，他工作太忙，他就辞了。然后刘晓波就找我接了这个秘书长的位置，笔会的工作我还兼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协调人，这样我跟他联系就更多了，就比较熟悉了。一直到2008年12月份，因为淋巴腺脏被抓走了。
跟您的交往，在您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原来呢对他不了解，在参加笔会之前，跟他接触以前，只看有些媒体报道，早期的对他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他说的话很激烈，关于300年殖民地的问题啊，他批评过去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化人物。89年以后他回国了，令人非常佩服。但是他坐牢以后呢，认了罪，我们有英雄情节嘛，就觉得他这个软弱了一点。
您说的这是就是89年就是坐牢那回事？
对，89年别人大概也听说过，他本来是可以出国的。他6月4号清晨说服学生撤下来以后，避免了牺牲，他这一点贡献是非常大的，马上就被抓起来了，恶关了1年多。到审判是说他因为有立功表现，主要就是他劝了学生，避免了大伤亡嘛。然后他另外也认了罪，所以就没有给予刑事处分，给他定了罪，还是什么反革命罪这之类的东西。他那以后呢还批评了89名，这样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我原来对他印象就不太好了。
通过您跟他的接触以后呢，您对他生活上还有工作上的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其实改变是非常大的。我原来对他印象不好，他原来在台湾联合报上发了一个反省的批评89名的东西，我写了，后来在台湾中央日报上转载了很长的文章，占了大半版，去反驳他，批评非常严重，对他印象从那个时候就更不好了嘛。后来参加笔会以后跟他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人相当不错。其实我在89以后介入了，那就是很多海外民运的一些不同的团体的工作，跟那些民运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但是我跟刘晓波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觉得他为人方面相当不错，气量非常大。我这个人是喜欢批评，实际上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上司怎么之类的，我都敢批评，在海外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经常跟他意见不一致，有时候说话很重，扣帽子都有的，但是他还是非常宽容，能够接受跟我一起工作。我这现在已经65岁了，接触的人很多，不管他过去人家说他自私好名呢怎么样，但是我没有感觉，我感觉他确实人格很高尚。我后来被他感动，我原来根本就不愿意在这个笔会里工作，因为我自己是搞研究的，根本不是作家这一行的，我是搞化学的，所以看着他那么好，我说他只要愿意会长当下去，他让我当秘书长，我就给他干活就行了。而且呢，他原来没有搞过团体的工作，没有多少经验，但是他学得很快，确实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也是个领袖人物的料子，不是说政治领袖，就是做这个非政府团体啊、民间组织、民主团体是非常合适的。他相当有原则，因为对大家宽容，有时候就对他有些误会，觉得他支持了某一个人做的事不好，都算在他身上了，他也不解释。所以我准备是写个东西，他们也叫我要把他这个好的，因为他原来争议很大的时候，对他有很多污蔑性的东西。我原来实际上有些人批评他，我也写过反驳的，所以我是准备为他澄清一些东西的。
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与刘晓波先生有过交识的中国著名民主政治活动家刘伟京生先生还补充说道：
我们曾经在北京的时候认识，在朋友家去谈过话。93年我不是在中国有半年的被假释嘛，然后来又抓起来了。在抓起来之前，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刘晓波对这个民主自由还是有很深刻的向往，有比较坚定的态度。当然他自己见面是承认，他说我的骨头没有你硬，我来一进公安局要向对方妥协，这个是没有办法，他说我扛不住，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他坚持民主的这个想法呢，好像一直没有改变。我想他一生中最应该被记住的呢，是他对专制独裁的这种批评和痛斥。当然有一些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软弱的行为呢，大家也会记住。但是呢，我觉得 一个人在一生中有正面的事情，也有负面的事情呢，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好处，不应该总是去议论他的坏处。
刘晓波先生这次我们也知道不幸过世的事情，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应呢？
我想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中共的一种阴谋。因为什么呢？中共利用这个疾病和自然界来杀人，这是有历史的。不光是对这个异议人士，对他们自己内部的反对派或者不喜欢的人，他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比如说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在肿瘤医院听那些医生就悄悄地跟我讲过，陈毅元帅当年死于癌症呢，也是事先在别的医院把这个癌症拖呀拖，拖到快死了，才送到肿瘤医院让他们去诊治。肿瘤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只能等死了，但是不行，你要把所有手续做全了，要记录得非常整齐，让别人以后挑不出毛病来，然后再让他死。刘晓波先生这次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事先把他拖到快死了，然后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医院，让医生记录下所有的治疗的手续，然后你们大家没话可说，这是中共一贯的惯技。
对此，陈辉德先生说道：“
我想作为一个朋友，非常的悲痛，这个是无所谓的。”这么快得到他的关于得到肝癌晚期的消息，还不到三个礼拜就去世了。当然在和苏小康座谈这个刘晓波的事情，他提出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这是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公开的向全世界秀，展现出对刘晓波的医院执行他们的死刑判决这样一种非常残忍的非常一种暴虐的手段，来想警示中国的争取民主的人士，警示中国的大众。而且我想的话，这刘晓波先生的去世必然的，他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这种特别鲜明、特别撼动人心的这样一种当代中国的殉难者的形象，会成为一面旗帜，鼓舞中国人。虽然中国人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刘晓波把他的整个的身心献出来，是在引领中国人在黑暗中间往前走。他是带中国人受难，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赎罪。这样一个道义形象，我相信对中国的影响精神上的是长远的。
好的，您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最应该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呢？
我想他可能最能够被人所记住的是他在中国争取自由的这样一个前赴后继的非常艰难的事业当中，他起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中枢的作用，这样一种作用，不光是他在思想上在写的文章这个作而言这方面，同时他是起而行的，他有行动来支持和推动中国的自由事业，为此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他在中国的自由转型向现代社会转型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样过程中间，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们永远会记住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有非常多的行动，特别在中国这么严酷的高压下的这样一个社会，不光是写东西发出声音在国内发不出来，还必须要在海外发表，同时他还在国内做了这么多的组织性的工作，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几次集会，非常危险的状况下都是由他来组织的，关于他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等等等等。我想他这种行动是一般的很多书生，像我们这种书生都不可能做的，或者做不出来的，或者做不到他这么好的，这是一个他非常的了不起的地方。你要知道他过去是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家这样一个身份，他过去非常狂傲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话，他是不屑于做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的，不屑于做一些组织性的工作的，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等等。但是他后来尤其是经过天安门事件以后，他人格上完全从尼采式的这种狂人走向了一种像基督式的谦卑的这样一种胸怀，而且能够放下身价从各个阶层的人接触，所以他成为中国建立民间社会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粘合剂，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某一段时间开始有了一个凝聚的中心。
张宇先生还提到，
我觉得他有名的那个名言，我没有敌人，我自己实际上原来是不认同这一点，我不能说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看着他坚持这么说，我就领会到像这种胸怀啊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遗产。很多人因为他现在去世了就觉得以他自己被害死了，然后证明了他的理念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他的理念没有实现，过去叫壮志未竭身先死，对不对啊？但是后人还可以继承他的遗产，和平非暴力，这个实际上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能行得通。我不能相信就是中国真的有什么特色，全世界的这种普世价值在中国就失效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已经在他的影响下提高到一种警戒了，就是说呢，其实也找不到具体人，就是从私人的角度的话，你去恨谁嘛？而且呢，这也没有什么效果，主要的效果还是你要改变一个制度嘛，所以制度是最主要的，不在个人。
那最后呢，关于他不幸的去世，还有他家人目前的情况，那您有什么补充的吗？
其实我很理解，他原来是不打算出来的，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他说要到民主以后他再出国，就是让他出国，他们不让他回去，他也不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刘霞他的妻子在他坐牢的时候是很苦的，到最后他忍不住就对刘晓波说了，所以刘晓波这时临死之前就表示要出来，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照顾刘霞，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不管他去世还是不去世还有这两年，所以他答应，他在这一点上是也相当不错的。中国过去宣传英雄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家庭啊个人这些事情好像不要了，刘晓波实际上他之所以就是在人性方面改变很大，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跟刘霞的爱情，他可以为爱情牺牲，包括他自己的名誉坚持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这个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帮他努力，让刘霞和他弟弟出来。
魏京生先生还提到，
我希望对他的家人给予更大的宽的待遇，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到国外生活还是在中国生活，而且不要对他们的家属进行迫害。我觉得刘晓波先生这个事儿呢，西方的政府呢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对营救刘晓波呢工作不力，而且西方的政府应该很早就发现这些问题和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临死之前发了一些简单的呼吁，而没有就此对中国进行强大的压力。我想这是没有及时的挽救刘晓波的生命的一个责任吧，虽然不是很严厉的批评，但是呢，这也是应该加以批评。
以上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要感谢陈辉德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张宇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风光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法国卢瓦河边的城市南特，这也是法国前总理埃侯的城市，他在当总理之前长期担任南特的市长。可从1989年算起吧，南特曾经是一个造船工业的附属城市，在圣纳塞造船厂私有化之后，法国政府不再补助当地的造船工业，于是工厂倒闭撤退，造船厂废弃良久。不过埃侯市长在经历这项冲突之后，仍然很有耐性、理性、有条理地重新规划，有效地打造新的南特。造船厂也被他成功地改造成观光客去享受看巨无霸金属大厦的南特岛。埃侯市长的成绩很不错，因为当你一踏上南特这块土地时，就能感受到整个城市的计划条理性，大量的利用轻轨，绿地到处都是，甚至重量级的文化古堡也距离火车站 Gomax 这一站不远，让市区有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肺部。所以带来的评价是，南特是一个绿色环保城市，是一个充分利用古迹发展观光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暑假期间，南特会奥妙大胆地策划许多吸引观光客的节目。南特重要的观光景点有曾经属于古迹名单中的南特女伯爵安娜的城堡，还有凡尔赛人工岛以及大教堂。南特是法国天主教重地，还有许多的大小公园，有很英国式的雄伟气派。公园中最重要的有南特的植物园。 还有罗瓦河支流埃尔德河沿岸的凡尔赛小岛，以及岛上的埃尔德河文物展览馆都是可以参观的。这个历史悠久的人工岛建立于1831年，占地 1.7 公顷，以前是船员及水手还有皮革匠住的地方。1983年南特市政府把小岛改造成一个有小桥流水的日本花园。另外值得参观的还有圣彼得圣保罗大教堂，它是自1434年放下第一块砖瓦建成的。当然还有工业区的南特岛上的巨无霸喷水大象。今年夏天南特市容到处都有出其不意的新奇作品装置，说新奇还不够，应该称它们为突兀才贴切，连交通标志都动手动脚，这些都得听众们亲自到场实际体会。南特还有另外一些街区，如布法区、费伊多尔区，它上面有水四方的广场，可以让城堡的影像倒映，非常美丽。皇家的咖啡厅所在格拉斯兰广场，还有战神区，以及高耸的布列塔尼塔楼等等的区，这些都有新奇的艺术发明。今年夏天游南特，你可以在南特的马路上找到一个绿色的大条线指引步行线路，它会带你去城市的中心，而且一路玩下去，你不会漏失掉南特的主要景点、每个文化景点、重要的纪念碑、建筑物。尤其夏天，这条线的旅游生动活泼，市政府安排了许多新奇的艺术活动，还有旅客休憩站，非常温馨。南特轻轨特别的方便，市容井然有序，这也许跟前任市长埃侯他强烈的日耳曼气质有关吧。埃侯可是一位德文讲得顶呱呱的市长哦。说到这里，您自然可以想象南特广大的绿地里面大小公园充斥着，适合居住，连我本人都想搬过去。另外南特的植物花草也值得一提的，在南特你很容易看到一种大种的玉兰花，我们称它叫霸王玉兰花吧。法国最古老的玉兰花就是南特植物园里面的，然后它与日俱增的扩大移植，甚至被其他的城市要去仿效栽种。南特还盛产一种五月的花，就是五月一日劳动节的 Muguet 铃兰花。统计南特每年生产6000万只铃兰花，占了法国市场的85%左右。另外南特也是欧洲的茶花首都，它在19世纪初引进到南特，而且种类繁多。当然你不能错过绿色环保城市南特的植物园了，它也是3世纪之前就打造的。好了，现在就等你自己到南特旅游了。南特的城堡及南特的巨无霸金属大象由来，本台都在之前的节目为大家详细介绍过，您可以自己点击网站复习一下吧。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北京罕见发生投资人反对当局开关闭投资平台的示威抗议，67人被捕。中国释放4名被控从事非法活动的日本人。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华裔党魁宣布辞职。郭台铭与特朗普共同宣布鸿海集团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致刘霞公开信，表示历史不会站在暴君的一边。法国东南部自然公园的林火得到初步控制。巴黎东南郊建成欧洲最大的佛教寺庙。以色列撤掉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的安全装置后，穆斯林被呼吁重返祈祷。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首府拉卡已被民主联军控制半座城池。委内瑞拉反对派全国大罢工进入第二天。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